列王记的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五章，我们讲最后一次的哈，它的历史讲到犹太国他们亡国了，所以今天主题是亡国跟被掳。所以犹太人，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是蛮可怜的，他们经历过亡国，现在他们终于复国了。可是之前还没有复国的时候，他们都是流离飘荡在世界各地啊。所以你听到犹太人的故事，他们所写的歌，你感觉是怎么样？很凄凉，很哀怨哈，都是小调的歌曲。啊，可是现在他们不一样哈，他们现在已经复国了。可是以前人们根本不会想象他们会复国哈。所以你要有这个亡国的经历，你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亡国之痛。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们都没有哈，我们国家太富强了，太强大了，所以要亡国也很不容易啊，对不对？但是历史上是有，我们曾经被这个外族统治。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人很多，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地方很小啊，人不多。我们是人太多了，地方很大。对，你要占领这个国家，如果你以前蒙古曾经占领我们嘛，统治我们，他们是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小哈，人数也比我们小哈，这个土地也比我们小，结果小的要吃大的。那清朝呢，也是很小，满洲嘛，对，一个小小的哈，结果呢，后来我们怎么样，就把他们给同化了，把他们给吃回去了。所以这个你要征服一个大国不大容易，对啊，小国还可以啊。可是犹太人，我们看这犹太人这个小国家啊，这小国把你灭掉，把你统治掉，你想他会不会被同化？可是犹太人却不被同化，这个就很不容易地方啊。呀呀，那像我们哈，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很多很多地方都有中国人，那中国人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一些本色哈，传统。很多中国人他们到了，比如说到了一些地方，我们过去在南洋有很多的华人，那他们到了那里，过了三代四代五代，他们还是中国人啊，因为他们讲的话还是客家话，还是闽南语啊，他们跟当地的那些人还是没有办法融合啊。那可能再过了几百年之后啊，也许他们有些就变成他们已经习惯跟他们一样啊。我们在印尼的那边哈，我们算是比较晚去的华侨，那也有一些已经去了很久。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印尼嘛，三宝龙啊那个地方，我们给他取名叫三宝龙啊，三宝太监他到过的地方，所以那边有一些中国人，所以他们去了已经好几十，已经十代左右哈。可是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吃的、打扮的、穿着的都跟印尼人一样，可是样子还是像我们这个样子哈。那我们称他们叫做侨生，我不是那种念书那个侨生，我们叫那个念书的叫侨生啊。可是真的在那边已经被他们同化的那些啊，我们叫他侨生，那才叫侨生啊。那我们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的祖业、我们的家谱都还在那里啊。对，好，那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你想想看，你的孩子们都在这边落地生根，过了一代两代，可能过了两代就变侨生了，对不对？变成侨生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到了别的地方会不会被同化？可能会被同化啊。那美国二次大战的时候打仗是跟德国打仗啊，还跟日本打仗。那在美国有很多日侨，有华侨中国人啊，那中国人也去当兵啊，那美国人对这些人就有点不放心了。第一个觉得说他们这个有能力打仗吗？啊，跟我们长得又不一样，这同一国这样打啊。可是日本啊，也有一些日本侨哈，日侨打二次大战，那如果跟日本打仗那怎么办呢？还很不放心嘛，所以还好他们是两边打仗了，所以把日本生的送到欧洲那边去打。所以太平洋战争 不准他们打哈，全部送到那边去了。而且美国那时候对在这里的日本人哈很不放心，所以就把他们怎么集中起来哈，到一个类似集中营的，虽然不是在那边去折磨他们，但是因为很不放心哦，还有铁丝网在那边哈，有警卫在那边看着他们啊，所以最近我们常常听到有这方面的报道。可是这些人讲说，哎，我们就是美国人啊，他们的思想文化其实已经不是跟他们那里的一样哈。
那华博士，现在我们在美国，我们算不算美国人？不算。
我们算不算美国人？看你的，对，你自己决定嘛啊。你入籍了没有？你宣誓的时候，你记得你说过那句话吗？对。你跟中国打仗的话，你要在哪一边？跟台湾打仗。所以他们通常就会想说，哎呀，如果我们跟你们的母国打仗的话，你会站在哪一边啊？他们会考虑这一点啊。那其实美国跟德国打仗也有很多德裔的嘛，啊，甚至当将军也有去那边打的。不过他们过了几代，他们也都很放心，因为你是认同这个文化，可是肤色上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总是对你不放心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晓得经过几代之后，美国人才放心。美国人对黑人放不放心？不放心了。可是奥巴马呢？我们来这边不是被掳，对不对？不是做奴隶的嘛？哦，那些从非洲来的，他们来的是什么？是被掳的哈。我们看这次看的就是哈，亡国之后还被掳哈。我们至少并不是亡国，也不是被掳，我们是自愿来到这边啊。那如果你这个亡国被掳，那个感觉并不见得很好啊。那这里的人也不放心你啊，所以美国其实对黑人本来也不放心。要不是布希后来做得太差的话，不然奥巴马可能也不见得能够上台，对不对啊？可是奥巴马他也不完全是黑人嘛，他是半个白人啊。那我曾经问就是我们的子女，就说，哎，因为他们在这边生的，你对奥巴马的看法怎么样？他说，哎呀，他只不过是皮肤是黑的，他的思想其实是白人的思想。因为他不是跟他爸在一起嘛，他跟谁在一起？跟妈妈在一起，然后外祖父祖母，所以他的思想其实跟我们其实白人都没有什么两样啊。只是他的肤色，你不要被他肤色骗了，其实他的想法都是黑人的想法啊。那同样的，我们很多在这边生长的，你过了几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想法，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你们做父母，你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孩子难道没有这种跟我们一样的想法啊？想起我们的祖国啦，慎终追远。没有没有，我不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对，以前我跟我那个子女讲说，哎，这个你要学中文嘛？啊，你是算是中国人嘛？啊，华裔嘛？他说我不是，老师说我是美国人。学校老师讲说我是在美国生的，我就是美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我说你以后将来可以去中国，他说不要，就是不学。哇，那时候我们教他学中文，他好痛苦。上了大学之后，他自己跑去修中文。因为去了台湾，去了大陆之后，发现哇，东西那么好吃，哎，发现嘿，讲中文很有用啊，所以不必去逼他啊，然后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啊。那我们这次看到就是以色列啊，这次又再次看到亡国啊。那亡国是一件是很伤心的事情，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啊，从第二十二章，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五章，讲到最后。那这段的历史其实记载的并不多哈，因为这边所记载是他们灭亡的一些历史，所以很多东西他写的不那么详细。如果大家要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啊，你们要看耶利米书，可能写的更详细啊。这边很多话都是轻描淡写，可是在耶利米书那边讲的非常仔细啊。犹太人怎么这个巴比伦人怎么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在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九章到第四十四章描述的非常详细，可是这边我们就跳过去，好带过去而已。即使在历代之下也是一样，被带过去啊。哎呀，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三十九章哈到第四十四章这个段落，你就可以看到哈，他这个亡国的一些情形。其实，如果你看耶利米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所以我们读圣经这个就可以把它串起来啊。那我们现在只是大致把这一段的历史说一说，让大家知道这个背景还有这个年代的顺序。我们读耶利米书有时候会碰到一个困难啊。耶利米书算是圣经里面除了诗篇之外啊，最长的一篇一卷书啊。你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啊，讲到耶利米啊，神呼召耶利米是在什么时候呢？在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我们看到约西亚啊，这个很重要啊。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点点点点哈。神的话啊，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所以一直到王国被掳了，啊。耶利米的话，神的话都常常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利米书你会看到有这些王啊，看到西底家啊、约雅敬啊，也看到耶哥尼亚等等。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今天所看的这个历史，我们再看耶利米就会比较容易啊，有个顺序比较了解。因为我们读耶利米书碰到一个问题啊，耶利米书它并不是按着时代顺序写的，你看到有些事情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它就写在前面。啊，在前面发生的事情，他就写到后面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读会乱掉。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它的顺序的时候，你就不会看起来好像是搞不清楚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先跟大家讲这个历史的背景。其实，在西西家王跟马拿西王的时代啊，神已经宣告说犹大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啊。那现在我们所看的是从约西亚开始啊。那虽然约西亚他是个好王，他历经这个改革，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改变啊，神已经定义要把这个灭亡啊。那我们先看一个背景，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过去以色列啊，犹大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亚述啊，大家记得亚述是个强权。可是这个时候国际情势有个改变啊，亚述的势力他就衰退了，巴比伦成了当时的一个强权啊。那后来巴比伦就把亚述给灭掉啊，在西元前的第612年啊，巴比伦就攻陷尼尼微啊，尼尼微城就被攻陷。我们读纳鸿书的时候就提到啊，神曾经宣告预言说尼尼微将被毁啊，所以在七元前的612年，然后他打了这个尼尼微之后，他就顺势南下，因为亚述人还没有完全被打败啊，有一些残余的部队他们就逃到那里，就一直打，然后一直打到犹大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形是巴比伦已经起来了，然后这个期间呢，神兴起先知耶利米啊，做犹大王国的见证。你看到从约西亚一直到这个他亡国的时候，耶利米啊，神的话都常临到耶利米的身上。那一直到后来这个百姓他就被掳到巴比伦了。那后来耶利米他也写了一首叫做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就是他在哀哭谁，为谁哀哭？为耶路撒冷哈，为耶路撒冷，为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来哀哭啊，那就是他描述圣殿还有圣城被毁的情况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段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了解耶利米哀歌哈，跟耶利米书哈。那我们还是一样做个表格，再让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看到最后的这几个王的名字都在这上面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常常会搞不清楚谁的跟谁的关系啊。那所以我就把这个让大家看一下哈。最重要的是约西亚哈，开始是约西亚，他死了之后呢，接续他的有他的儿子啊，约雅敬是他的儿子，但是之前有一个叫约哈斯啊，约哈斯先做王，可是他做了3个月之后呢，他就被废掉了啊，被法老废掉。等一下我们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背景。之后呢，法老就立另外一个儿子，就叫做约雅敬的啊。那约雅敬开始做王的时候，他跟巴比伦啊投降巴比伦啊。那投降巴比伦之后，他就在那边做王一段时间。可是他后来背叛巴比伦，巴比伦就上来攻打啊，攻打犹大，就把一些人给掳去了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叫做第一次的被掳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被掳其实不只是一次啊，有3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到大事记。纪要的时候又提到说，他是第一次被掳，是因为他背叛了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上来攻打他啊。 那他巴比伦就立了另外一个儿子叫约雅金做王，可是做了三个月之后又把他废掉了啊。那这叫第二次的被掳啊，所以在约雅金的时候又有一次的被掳啊。那约雅金他本人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了。那后来巴比伦王立另外一个啊叫西底家的做王啊，那西底家做王做了十一年啊，在这段期间里面，这个后来他又是背叛巴比伦，然后犹大就被灭啊。那这次就叫做第三次的被掳啊，所以三次被掳的情形是在约雅敬、约雅金跟西底家。那如果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他是什么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呢？就是在约雅敬的，他是第一次的时候被掳。如果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会读到以西结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嘛，在加巴鲁河边旁边那边哈，他是在什么时候？他是属于第二次被掳的，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关系哈，跟这个先知书的关系都很有关系。然后第三次就西底家，就是犹大家就完全灭了。那耶利米就描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他们的关系哈，你看他们的关系，我在旁边打了一个哈，祖父哈，你看约西亚。他是最第一代，我们讲算第一代的哈。他三个儿子皆有做王哈，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所以这三个是他的三个儿子啊。在历代志上那边有提到说他有四个儿子啊，长子叫约哈南，次子叫约雅敬，三子叫西底家哈。那所以可能这个约哈斯就是那个约哈南哈，所以我们看先接续约西亚做王的就是约哈斯。之后呢，他有几个儿子也继续做王，有三个儿子做王。那约雅金呢，算起来算是他的孙子。啊，虽然马太福音那边说这个他是约西亚的儿子啊，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因为犹太人他们在讲到儿子啊，讲到孙子，他们没有孙子这个名字啊，讲到孙子就是讲到你的儿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常常会混不清楚的啊。然后在中文圣经有提到约雅敬跟约哈斯的啊关系，好像是约雅敬比他大啊，因为约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3岁，他做完三个月之后约雅敬又登基哈，那登基的时候是25岁，感觉上他们的顺序好像是一个是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啊。那但是犹太人他们有时候记载年代的时候也不是记载得很清楚啊。有时候做王，你看到这个人做王几年啊？你做王52年啊，做王几年的时候，有时候是他爸爸还在位的时候，他就跟他一起执政啊。所以这边讲到他做王的时候几岁，有时候这个也并不是很准啊，并不是说他父亲死了，可能是他做起来的时候是还是跟他父亲一起在那边同掌执政的那个位置啊，所以那个年代算不清。所以我们还是把他这约哈斯算到是长子啊，那约雅敬是次子这样子啊。那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他的关系是他跟约雅敬是他的儿子，他跟西底家跟约哈斯都是他们的侄子哦。他跟约西亚相比的话，他就是他的孙子，所以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吧。好，最后这个几个王的关系我们把它弄清楚就好了哈。然后有三次的被掳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约西亚哈，我们来看这个约西亚的故事。那约西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根基哈，耶和华的根基。那他做王有31年的时间，他是个好王啊。如果你看到约西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圣经上评注他是犹大中最好的王啊。我们读西加王的时候也说他是最好的王啊，反正两个都是最好的王就是了哈。那他的改革你会发现，像西西家一样哈，做得蛮彻底的啊。他也把那个丘坛给毁了哈，他也。然后他做的改革不只是在犹大，他还涵盖了整个以色列地，因为以色列国已经亡了嘛，啊，那他的改革已经还牵扯还延伸到以色列地，等于是全以色列地都被他的做一些这样子宗教的改革哈，洁净圣殿啊，洁净圣地都包含在这里啊，守逾越节啊等等的啊，你读到这个就会读到好像跟西西家王所做的很像啊，就是让神的子民恢复那最起初的根基啊。那我们看这个讲义就好了啊，我讲义就把它浓缩哈，把它涵盖在里面。他登基的时候8岁而已啊，他做王31年，那他跟马拿西都是幼年登基啊。马拿西是12岁的时候登基，可是表现怎么样？ 是完全不一样哈。所以不一定是小孩子你就是做不好哈，他做得很好，他算是犹大诸王中最好的，没有像他这样子的啊，归向真神遵行律法啊，这个往下就这样子来说的啊。那他的改革在这边有几个阶段啊，圣经把他描述了。第一个是他在位第八年的时候，他这是他十六岁，他就寻求大卫的神。那圣经上有提到他母亲跟他外祖母的祖母的名字啊，所以很可能他们就是近前的夫人，就像是提摩太这样子啊。所以表示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母亲，他才会有一个好的这个作为啊。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啊，不要轻看你们自己啊。那马拿西他是很小就做王，对不对？可是他后来为什么不好？可能母亲不大好，对不对？母亲的名字就叫什么？记不记得？啊，他是我所喜悦的哈，是那个在耶西巴哈，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可能长得很漂亮哈，是他爸爸很喜欢他，是吧？但是不像是这个哈，另外的一个近前的母亲啊，能够有培养出近前的儿子啊。那后来他做王第十二年，也是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做的是洁净啊，洁净各城，洁净圣地，表示他父亲还有他祖父过去所做的那些偶像啊，他都把它清除掉了。所以他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除掉丘坛啊，丘坛后来也被设，那他这次又再一次把他丘坛除掉哈，偶像巴利的坛，而且他所洁净的哈，扩展到以色列地的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啊，所以以前那些撒玛利亚人在那边，他还是去做了，因为他的权力可以达到那里。可能那个时候亚述王也是刚就是被打败，所以他没有办法管理这些，可能他的力量可以去管理到过去以色列的土地啊。那他在位第十八年，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哈，他又派人去修理圣殿。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律法书。发现律法书，可能是他父亲或者祖父作恶的时候，这些律法书都被烧掉了，那有些人就把它藏起来啊，可能是这些被藏起来，你看到有大概有五十年之久，可能不止五十年，在你看到马拿西他做王是做55年，所以有五十多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律法，所以当他发现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悔改在神面前了。那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当中有一个女先知啊，女先知又传达神的话啊，就是宣告说神已经定义啊，他要降灾给犹大啊。那约西亚听到这个事，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啊，他还是尽力做好他要做的事情啊。那他就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也跟百姓立约啊，然后叫他们去遵守神的话啊，他就很彻头彻尾啊，尽心尽力的去做，去教导他们去做该做的事情啊。那另外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拆毁耶罗伯安啊在伯特利所造的啊那个金牛犊那个坛啊，这应验了，这是350年前啊，就是以色列他们刚分裂的时候，耶罗伯安是那边所造的。当时有一个神人啊曾经讲说，以后有一个王要起来啊，就是约西亚啊，他是耶和华的根基，把这个外邦人的这些假神根基全部拆毁啊，所以这件事情果然也应验了啊。然后也派人去守逾越节啊，那这次的守逾越节是完全遵照摩西的律法规定啊，在正月守的啊。西西家王过去也守逾越节啊，那但是他因为可能时间来不及，他就在二月的时候去守的啊。那可是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约西亚王他后来死了。啊，这么好的王，神既然让他死啊，我们来看呢、啊，他做的一些改革，在第23章啊，约西亚王他，我们看到哈、啊，23章24节，他说：“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啊这个。”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话，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根据律法书所写的话啊。那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力啊，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啊，所以他是完全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话啊去做的啊。那然后第26节接着，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 啊，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从我面前赶出，如从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立的立名的殿。所以神已经表明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即便是约西亚很努力的改革，没有办法改变神的心意啊。然后后来这边有描述一件事情，就是说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啊，都写在利未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大河啊，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啊。然后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将他尸首领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死了，怎么死的呢？他去打一场战。那在历代志下那边有提到说，法老我曾经劝他说，你不要来打啊，你不要来打啊，可是他不听，他还是去打，结果打的结果是死了。我们读到这段也觉得会很奇怪啊，诶，为什么神，第一个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那最后结局为什么那么好的王结局却是不好啊？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啊。我们知道是巴比伦灭掉亚述王的时候啊，灭掉亚述王是在西元前的612年，然后他接下来打继续打到亚兰这边，因为亚述他的残部都逃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他打到这边的时候，埃及王竟然要上去帮助亚述，埃及要跟亚述去联盟去对抗巴比伦，因为埃及发现巴比伦是新奇的一个强权，所以他一定要去阻止他，如果不阻止他，他将来会打到埃及。果然后来巴比伦又打到埃及去，所以埃及王法老就要上去跟亚述王帮助亚述。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约西亚来说，哎，亚述是他们的仇敌，现在巴比伦上来攻打他，哎，这是他求之不得啊。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嘛，所以想巴比伦来打这个不是很好吗？你现在这个法老王竟然想要去这个攻打这个的话哈，所以他去打埃及，跟埃及打仗的意思就是拦阻法老不要上去跟亚述联盟。希望亚述能够被灭掉，但是结果却不是这个样子，结果他上去的时候法老他打不过他，他就死了。所以我们所看就是法老已经跟他讲说不要来打这场仗，可是约西亚不听，结果他打了这场仗他就死了。那后来这件事情是他死了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埃及还是跟巴比伦在那边决战啊，在哈兰那个地方跟巴比伦结战，打的结果呢是埃及被打败了啊，埃及被打败，巴比伦就成为当时的那个地方的强权啊。那我们看到埃及这个约西亚王他死了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有些犹太的解经家看到约西亚死啊，我们常看到读历史，读到这个好王，读到一些英雄啊，我们读到袁崇焕，读到谁哈？岳飞，读到谁哈？哎，他后来死了，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哎，很惋惜，好可惜啊！如果他没死的话哈，将来哎怎么样？我们说不定啊，可以继续打胜啊。我们想到哎，这约西亚王死，犹大很多的解经家就把他当作什么？跟弥赛亚受苦啊，圣经上记载很多。预言讲到有一位要来的救主，他要受苦。哎，这个约西亚王死的，好像就跟这个弥赛亚要受苦很相合哈。所以虽然神兴起的一个救主，神兴起的一个好王，神兴起的他们当中的一个带领百姓归向神哈，可是这个人要受苦啊。所以他们能够解释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现在会比较了解啊，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王嘛，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受苦就是像是弥赛亚受苦，应验了圣经上所有弥赛亚受苦的预言啊！所以如果讲到约西亚王死了，是代表这个弥赛亚受苦啊，我们也可以比较可以体会得到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亡国了啊，要亡国的话啊，神会不会体会到这个亡国之痛？啊，神也可以体会到亡国之痛哈。这个他们百姓的亡国，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的第63章，以赛亚书的第63章第8节啊，从第7节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并提起他的慈爱和 美德，哈，并向并他向以色列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啊。所以神要兴起一位救主啊，可是救主呢，他可以体会到他百姓的苦。第九节那边讲，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什么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苦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从约西亚圣经上很多东西就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约西亚他死了，犹太解经家把他讲的说是弥赛亚受苦，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体会到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接下来不久之后，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被掳，那些圣殿被掳，很多人被杀，那这种痛苦的情状啊，我们看到从约西亚他就已经先做成了，他先死了，他叫做耶和华的根基，他已经把那个地已经洁净好了，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神也这个时候就把他收去了。所以其实都有神的旨意，我们自己也不必说想说哎呀太可惜了，施洗约翰被杀了，被斩头，好可惜啊！斯提凡死了，好可惜啊！可在神的眼中啊，都有神的命定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死有他的时候，他比较不像是西西家王哦。西西家王该死的时候，他有没有死？他没死，他工作已经做完了，对不对？他说：“哎，再几年吧啊！”结果反而不好哈。约西亚的工作做完了，哎，怎么样？时候到了就可以走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他工作还没有完，神不会让他走哈。神让他走表示什么？他工作怎么样？哎，工作做完了哈，工作做完了，你在的话哈，有个麻烦是什么？我要惩罚又不好惩罚，对不对？你这么好的王，你走了之后呢？哦，不管了啊，你们的孩子都是很坏的，神就好好的修理一顿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说，神要施行审判之前，一定要先把恩典收取啊。还另外一个观念，我们看看啊，在以赛亚书的第57章，我们常常会想，有时候好人哈，怎么那些好人死了走了啊？那些义人，他是公义的，可是神却让他死呢？那些坏人呢？神一直留着哈。神让坏人留着的意义是什么？要把灾祸带到你们身上，对，这个坏人竟然没死啊，你们不是很惨吗？你看第57章的第一节啊，一人死亡，有没有人去想到这个事啊？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对不对？我们从来不管这些人干嘛啊，死活我们都不管。可是这一人被收去是怎么样？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啊！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死啊，我们看死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啊！哇，是一件大事，死了是一定是很不好啊！可是生跟死在神的眼中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哈、啊。保罗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也早就看断了这个生死啊。他说：“为什么神啊，你还把我留在这里？”他说：“如果你把我接去的话，这是好的无比哈、啊。然后呢，我留下来的话有没有好处？哎，也有好处，可以结出功夫的果子，传带人信主，我也很喜乐嘛。啊，你要选哪一个？继续在这边传福音，为主做工，然后还是说，哎呀，工作放掉了，你就上去与主同在？你选哪一个？
啊？你
没得选
的呀，
没得选的。不是，我说如果你们要选
都可以，
都可以。保罗选的话，要选他选哪一个？他选要走啊，他宁可啊与主同在一起啊。所以啊，我们也，如果你选择要留下来啊，我们好像都是选择要留下来的。所以神就叫我们继续留下来哈。啊，所以你看到生跟死，其实在神眼中都一样啊。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跟他有关系，耶罗波安的儿子啊，记不记得？耶罗波安的儿子生了病嘛？我们上次读到哈，生的病，结果他派他的妻子去问问啊，会不会死？对哈，那结果那个先知怎么说？他会死哈，但是说他死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对他来讲是好事，对不对？你们全家都要被杀，可是他呢可以进到坟墓里面啊，你们都是可能都被野狗吃了啊，可是他不一样哈，以色列人也为他什么？哀哭哈，你们死了，别人还很高兴哈，这样子哈，有没有人死了，别人会很高兴的？
有
有哈，如果你是坏人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是坏人哈，你是一个王暴君，那你要死了，糟糕，快死了！死了的时候，这些人会高兴，那怎么办？对，怎么叫他不高兴？你知道希律王哦，希律王他统治犹大的时候很残忍，犹太人就很恨他嘛。他也知道那些人都不喜欢他，可是想说，所以他杀了很多人。那后来他要死了，想说，哎呀，怎么办？糟糕，这些人一定会庆祝欢喜快乐，那怎么办呢？他想到一个方法，他写了遗嘱。遗嘱说，我要死的时候哈，死了之后要把以色列几个尊贵的、有名望的50个，列了50个名单，你们要把他杀掉。杀掉他们之后呢，百姓一定会为他们伤心难过，哭啊。所以哭了之后，他们就不会高兴了，不会因着我的死高兴，会因着哎他们也死了，他有痛哭。所以他的遗嘱就是这样子啊。还好他的继任人没有照他遗嘱去做。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有人死了会，他怕人家高兴的时候，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所以你看到他杀掉那些婴孩啊，你可以有迹可循啊，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但是虔诚人死，义人死亡，没人去关心他。可是在神来讲的话哈，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啊。啊，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王的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所以他死了之后，这个以色列神的审判就开始临到这个犹大，他们陆陆续续有3次的时候被掳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他的几个孩子的故事了哈。那约西亚之后，犹大哈，他延续有4个王哈，延续在一起啊，其中哦长子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都是西西家的，约西家的儿，约西亚的儿子啊。那约雅金他是他的孙子，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那约哈斯他做王只做了3个月，因为约西亚王死的时候是被法老打败啊，所以等于法老的势力都进到那里面，所以法老有权决定谁做王啊。那他做王3个月之后，法老尼哥就把他废掉了，废掉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另外立了他的弟弟。啊，兄弟约雅敬做王，那这个时候犹大就向埃及啊称臣。那这个约雅敬做王之后，他是被法老立做这个王，可是后来法老被打败了，巴比伦势力进来了，他很识时务哈，他就投降哈。他臣服他3年之后，其实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臣服他哈，他就背叛。那背叛的结果，巴比伦就上来攻击他啊，然后把他掳到巴比伦哈。把他掳到巴比伦去啊，那他的儿子约雅敬啊就接续他做王。好的，那这次他上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不只是把约雅敬带到埃及去，也把一些人带上去啊。那带上去的这些人是不错，如果你看到这个犹大的3次被掳啊，你看到犹大人有3次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他们的情况啊各有不同。第一个是在605年，大家可以把这个年代记一下啊。第一个是605年，是在约雅敬啊，他在位这个这几年的时候哈，第一个他是投降哈，先是投降，之后，然后他巴比伦王就掳走这个以色列人的一批人哈，那这批人因为他是投降求和，所以他被掳去的是他派去的一些贵族哈，在他们当中等于有点说做人质啊，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就有但以理。啊，所以在但以理那边就提到说是把中士州等贵族一些人带上去了，所以但以理其实他也是在这个贵族里面哈，所以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好的。所以但以理上去的时候，他你看到到后来他还是被训练，为的就是要做官啊，给他们教育啊，给他们什么哈，就是训练他们将来就是要去做官的这些哈。所以这是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的，然后。第二次的被掳是在约雅金的时候哈，也就是后来约雅金背叛的。那约雅金他即位做王，他只做了3个月哈，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啊。那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次这个约雅金他也是投降。那这次被掳的人有很多哈，就带去的人不只是贵族而已哈，而且把那些工匠哈，那些是比较是中上阶级的人哈，那些有智慧比较聪明的那些人哈。他选那些比较好的就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这当中也有 以西结啊，以西结他其实是祭司啊，所以当中也有一些像祭司阶级的人也被掳。这是第二次的被掳，是在西元前的598年啊，是约雅金的时候第二次被掳。那最后一次被掳啊，就是犹大王国的时候啊。那约雅金啊，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哥尼亚。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是耶哥尼亚。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后面的几个王啊，我们今天所看，所以应该把它记起来，有个印象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西西家生马拿西啊，这个我们知道，马拿西生亚门啊，今天我们读到的啊，亚门生约西亚啊，约西亚啊，之后他有几个儿子，他这边就没有记了啊。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如果我们看这里啊，原来他跳过去了啊，把那几个三个儿子都不算啊，就把直接跳到耶哥尼亚。那耶哥尼亚他就是约雅金啊。那这个我们看耶利米，他有一句一个预言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22章，他这个人他只做王3个月啊，他就被掳，所以这个命不是很好啊。像溥仪啊，也做王没多久啊，到后来啊也很惨啊，受到劳改啊什么的。可是后来中共对溥仪还是很客气啊，还是不错啊。你看到这个耶跟尼亚有点类似啊，22章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啊，又名耶哥尼亚，虽是我右手啊上带印的戒指啊，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啊。戒指就是一个权柄，一个王权啊，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你生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啊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啊。你们想归回却不得归回。接下来说，耶哥尼亚这个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携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然后后面提到说，哈，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怎么样，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治理犹大。所以从他之后就没有人做王啊，这个我们看到啊，他的孩子当中没有人做王。哎，可是耶稣将来要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那耶稣是不是他的后裔？我们读这边好像耶稣是他的后裔哈，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家谱，记得哈，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就是约瑟的家谱。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家谱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到后面啊，玛利亚的家谱，那是玛利亚的家谱。约瑟跟玛利亚，哦，虽然都是大卫，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约瑟的家谱是从所罗门那边开始，都是坐在宝座上的。可是玛利亚的那个大卫的儿子是另外一个儿子，哦，叫拿单的那个儿子，哦，是没有做王。大卫有很多儿子，只有所罗门做王，哦，所以约瑟的那一支是坐在王位，是嫡传的，哦，可是这个神说，你的后裔当中没有一个能坐在王位的宝座上，啊，那我们想就完蛋了。犹太人他们读这个经文，想说将来的弥赛亚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吗？啊，那将来的弥赛亚不是应该要从这个耶哥尼亚这边出来的吗？可是这边讲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宝座上，但是这个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吗？啊，因为那个弥赛亚他的血缘，他不是耶哥尼亚的血缘。他的血缘是玛利亚的那个血缘，可是玛利亚跟约瑟结婚，在名义上面来讲，名义上来讲的话，约瑟也是耶稣的父亲，名义上的父亲嘛。你的养父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有人有养父，对吧？你还是你的父亲哈，所以他还是接续那个位置上面哈。所以这两个经文啊，你看到新约跟旧约，这个耶利米所讲的那个说，没有一个你的子孙当中没有一个人做王，这也对，因为约瑟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哈，是约瑟的儿子啊，但是不是他所生亲生的啊，而是玛利亚所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他的一个关系在那里啊。所以
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玛利亚，
拿单哈，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哈，那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你看第三十一节哈，三十一节最后面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有吗？呀，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啊，所以从大卫上去都是一样的啊，从大卫都一样。可是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我们看到是从所罗门的，那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可是到耶哥尼亚的时候，神说耶哥尼亚的儿子没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好，可是这样就完蛋了啊！神的应许，那位弥赛亚是要坐在宝座上的，但是那个我们看到真的血缘的关系是也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不是耶哥尼亚的血缘啊，是另外一个，是玛利亚。可是，在名义上来讲的话，他还是因为约瑟的关系，所以耶稣也是在那个属于耶哥尼亚的那一支，但是不是他的亲生血缘的那一个。好，这样大家清楚了吧？好，好，那最后是一个西底家哈，西底家是犹大末代的君王。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哈，话耶利米的话最多的就是给西底家，他一直讲一直讲，可是西底家一直不听啊，所以这历代之下就提到说，神借着耶利米跟他讲了很多话，可是他都不听。那最后呢，他背叛巴比伦啊，然后就遭到一个毁灭性的攻击啊，所以国破家亡，他自己也被掳到巴比伦，他的眼睛被挖了哈，后来也死在那里，所以很惨啊。那耶利米哈，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是神的先知，但这个先知很不好做的就是什么啊？因为他已经知道说犹大的结局就是一定会亡国嘛。那可是这样亡国之痛，怎么样要比较不那么惨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对不对？投降。如果有个人讲说，哎，我们投降好了吧？哈，你的反应是什么？叛国，这个犹奸啊，所以耶利米就很惨了。我们读耶利米的时候，常常讲说，你们不要去跟巴比伦对抗啊，你们要投降哈，神会给你们平安。所以他们都不肯相信啊。他们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亚述，我们以前读亚述的时候，他们很怕亚述，对不对？因为亚述很残忍啊。可是巴比伦其实是比较文明一点啊，比起亚述的是文明多了啊，所以神就让这个犹太人是被巴比伦灭亡，不是被亚述啊。如果被亚述灭亡，那就很惨了。那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耶利米书的第24章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被掳的情况啊，被掳的情况有时候不见得不好啊，投降不见得不好。如果是神他告诉你要投降，你要不投降？
要，
我们就要投降啊，对。神叫你起来，不要害怕，你就不要害怕，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不是这个样子啊、哦。神叫你不要怕的时候，我们怕的要命哈、哦，我们找别人来帮忙啊、哦。我们信心没有放在神那里，所以神到最后叫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掌握啊、哦。可是只能完全的来信靠他。24章这边提到。然后巴比伦王啊，一部讲一下将犹大王约雅敬啊跟这个耶哥尼亚跟这个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这是第二次的哈、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带到巴比伦去。然后这次以后，耶和华指示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像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你看到了吗？啊，我看到两个，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神就跟他讲，好的是什么？好的就是被掳的这些人啊，然后他们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啊，然后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这是耶和华说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被掳的时候情况也许比较好，对啊。我们看到最近看的一些片子讲的那些老兵哈，老兵他们过去打仗曾经被掳，特别是华人啊，他们去打仗被掳的时候，哎，讲他们的一些经历。以前人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很怕一件事情是打败仗啊，打败被掳。你知道日本人哈、啊，如果被日本抓到的话啊， 哇，那很惨哦，日本人他很虐待你哦。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子。可是美国人，如果你被美国抓到的话呢，好不好？哇，很好的，对不对？哦，美国人是三代战俘哦。
这次也没有
吗？这次还是很好啊。好，比起别人是好的，好的太多。当然那些不好的是有些人哈在那边乱搞的啊。所以其实那个日本人哈，他们跟美国打仗打到后来，哇，他们都死也不肯投降哦，他们都从悬崖跳下来啊。你看那个硫磺岛，看到那个塞班岛，都是这个样子。还有日本打冲绳岛的时候，冲绳岛不只是那些军队，以前军人上级命令下来，战死到底，战不死你要切腹自杀、跳崖怎么样那样，他们都遵守。那可是有很多的百姓啊，这些百姓怎么办呢？就那些军人怎么样？就说啊，我们躲起来，躲起来，不要投降，死也不肯投降。在冲绳岛有很多的那种碉堡，很多山洞，所以他们一到那边的时候，看到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哈，这不需要去跟他打嘛，就说你要出来，讲好出来，赶快出来，不出来我们丢炸弹把这个东西封起来啊。美国人就广播叫里面的人出来啊，你出来就没事，不出来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再三的警告他们啊。那结果呢，军人躲进去，军人不肯投降，百姓也在里面，那百姓也在里面，他们说，哦，我们要死了怎么办呢？不能出去，不能出去，他们出去啊，他们会把你们强奸啊，他们会把你们碎尸万段啊，讲很可怕。哇，可是不行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闷死在那里，你要选哪一个？军人不让他们出来。他们有讲到一些故事，后来美军开始在那边丢炸弹的时候，有些人想说干脆我还是逃出去好了啊，就几个人跑出去啊，跑出去火了，发现哎，怎么对我那么好，给我吃巧克力，我那边饿了半天了，就很善待我，那些军人都骗我的，所以你看到，所以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美军跟苏俄哈在那边打德军哈，后来德国他们想说都要打败了，他们选哪一个？选投降苏俄还是投降美国哈？他发现好多人都投降美国，啊，所以他们知道民主的国家哈，他们总是会比较善待你。对，美国比较尊重人权。我们看那个二次大战纪录片哈。你看到后来被掳到俄国那边的哈，他们的待遇很惨，他们在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死在那里哈。后来当然后来也释放了，可是在美国就很快很快就复原了。那所以这里你看到你被掳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啊，神他会恩待你，让那些掳去你的人他会善待你啊。所以这些他们被掳，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这些工匠哈、铁匠，他们那些有技能的人啊，后来他说你们好好在这边做。可是你们没有被掳去的人好不好？不好哈。他说接下来第八节那边讲哈，然后我必使西底家这不肯投降的这些人哈，以及胜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都被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哈，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啊，遭遇灾祸，我赶出他们到各城受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无花果就代表以色列啊，你这些不肯投降的啊，神已经跟你讲说就要投降，我会善待你们啊，神已经定义要把这个地给毁掉啊，所以你们就照着去做就好了啊。信心，你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只有信心，一定要相信他的话，建立在他身上。可是你还是不相信神，你还相信自己的时候，最后的结局你们会很惨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耶利米都已经跟他们讲说你们投降就没事了啊，那结果他们还是不肯听，不肯相信，那最后的结局就是呀，假先知，其实假先知我们也不能怪假先知啊，对不对？这因为你想听假先知的话啊，是你自己想听这个哈。假先知我们上次不是读到吗哈，假先知有时候说话哈，真先知跟你说话为什么你不相信呢？你里面已经有了一些偶像啊，一些定见想要的东西，那真的先知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不肯听啊，不肯听。所以我们不能怪假先知啊，因为神也安排真先知在你旁边啊，可是真先知的话你就不听啊。那后来果然他们就上来攻击啊，城就攻破了。所以最后面我们所读到这个就带过去啊，读得很短啊，我们看在第25章耶路撒冷就陷落啊。 那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巴比伦人就很恩待耶利米啊，恩待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他那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巴比伦人反而把他给释放出来了啊。他被自己人在那边虐待，可是巴比伦却把他释放出来，因为巴比伦说啊，这个人哈、啊，他一直口口声声就是讲说不要对抗巴比伦的哈、啊，所以巴比伦也善待他，所以也让他自由啊。第二十五章这边我们看到一些情况哈、啊，我们看西利加他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啊，然后埃及的全军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就安营城就被围困。我们看到有几个日期啊，他这边讲到十月，对吗哈？然后又讲到四月初九日啊，第三节，城内有大饥荒。本来耶路撒冷一直撑哈、啊，撑了好久哈、啊，这边我们看到有撑了两年之久，可是遭遇饥荒。这种情形跟这个提多将军打耶路撒冷有点类似，你一有饥荒你就没办法守住哈、啊，所以城就被攻破，然后他们就逃走了。然后第八节哈、啊，巴比伦王十九年五月，这边又讲到五月啊。有几个月哈、啊，所以后来的犹太人他们纪念这些日子，每一年的十月、四月、五月，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禁食啊。你看到第以赛亚书对不起，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啊，我们读到有一段话，那这段话讲到说禁食的日子啊，什么叫禁食的日子？过去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没有讲到禁食的日子呢？什么时间要禁食？没有很明确的讲，可是后来犹太人他们说赎罪日的那天要禁食，因为要刻苦己心嘛，所以那是七月啊，七月十日的时候要禁食。可是后来我们在读这边禁食的日子有好几个，在第八章十八节，观真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他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有没有啊？还有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成为犹大啊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表示说后来他们被掳之后他们就定这个日子。撒加利亚先知是在被掳之后的时候所写的啊，就是纪念这几个重要的日子。第一个是耶路撒冷被围是十月，七月我们知道七月就是赎罪日的哈，那个不算哈。那纪念这个耶路撒冷城破，他们这个日子都，所以他们每次纪念这个日子禁食的时候，就想起他们过去啊城怎么被毁，他们那时候怎么样子来去抵挡啊。所以四月跟五月这边有讲到，四月是这个城内有饥荒啊就被攻破，然后到五月的时候圣殿被毁哈、啊，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圣殿也被毁，所以他们这段期间他们就把它定为一个禁食的日子啊。那最后这个剩下的子民哈、啊，这边也描述，后来巴比伦王就把所有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那在那个地方他就留下了哪些人呢？啊，他就留下最穷的啊，在第十二节、十一节里面讲到说，所有的剩下的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然后第十二节，但护卫长留下这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所以还是保留一些人，但是这些人等于是没有什么技能，或者最穷的啊，什么都不会的在那里，所以也有派一些官长在那边管理他们。犹大就不成为一个国，只成为一个省了啊，所以在那里说那边有一个省长去管理他们。那可是管理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中有一个哈 啊叫做以实玛利的哈、啊，这后来就去叛变啊，叛变他们就去杀了那个省长啊。那杀了这个省长之后啊，杀了省长之后，他们就想说，哦，完蛋了啊！他们竟然叛变，他们就觉得在这地方不安全，巴比伦王说不定会来打他们哈、啊，所以他们就要逃到埃及去啊。所以他们这群人后来也不敢待在那里，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啊。他们逃到埃及的时候，他们也顺便把耶利米给掳去了啊。所以后来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看到这些人也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剩下的渔民那些人，他们也没有待在那里，他们全部都逃到埃及去了。所以到后来哈，为什么埃及有很多的犹太人？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啊，埃及等于说像现在的纽约，纽约是世界上除了有以色列地之外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啊。那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埃及是犹太人最多，海外的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在那边。埃及当时有一个大臣叫亚历山泰， 亚历山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那40%的区域住的都是犹太人，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住在那里，在当时他们这样算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他的一个背景，他们被掳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被灭的最后他们也没有待在那里，剩下的人都逃到埃及那里去了啊。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命运也是很不好，这个耶利米也讲他们在那边会被抛来抛去哦，所以他们经过一段很痛苦的岁月过程，他们后来在那边安置下来。所以如果我们要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们就去看到耶利米书39章到44章，我们看到这些描述剩下犹太人的命运啊。那这个列王记最后啊，我们来看最后这边所描述的第25章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的37年，哇，很久了哈！37年之后，巴比伦王啊，这个以为米罗达元年，他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超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都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啊，王吃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啊。所以忽然哎，怎么被提起来啊？37年之后，我们看那个时候可能犹太的巴比伦的朝政都被那些犹太人把持，也不一定啊。你看那个但以理书，你看到哈，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朝中做官，后来还有3个朋友啊，所以可能这样的关系，巴比伦王他也善待这个王，关在监牢里太委屈他了，来我们一起吃饭哈，那善待他们哈。所以犹太人在那边，其实他们也都是没有在那边去背叛他们或干嘛哈，都忠心的在那边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也看到他们生命上面的见证哈，所以也让他被抬起来。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历史，读到后面啊，有一个 happy ending， 至少是这个样子哦。前面看了好多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最后看到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也就是说将来弥赛亚来说要做的事情，我们好像在最终也是曾经被掳，都很惨，可是最终呢，神会把我们抬举高过在巴比伦的众王，所以又跟王一起吃饭，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
我看到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在中国西北的犹太人，他们要申请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政府没同意，
是
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就是罗马人压迫他们，就逃到中国的西北，然后在清朝有很多的犹太人做了官，所以中国的文字有很多是犹太人造的。
说不定对联是犹太人发明的。
我相信那个门帘，他们是和
对对对
对，也是红的，一个是大红的，而且两面很当中就是那个摩西出
对
带领出埃及人出的晚上，国内呢，国内就是西北部，新疆的
西北
部的过来，陕西那一带特别多。
对，
很多人在这个清朝做官，他们
河南商丘特别那个地方，
希望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可是中国政府不同意，
他们有没有跟中国人？
他就同化，他做出官了嘛，但他们还保留了，他愿意，他是做官的，他并没有把他的观念同化，他继续做那个。
有一种民族，他们的名字称为以四乐业，以四乐，安居乐业，就是 Israel， 以斯勒业啊，我们有那个这个文献记载啊，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以斯勒业啊。我们说奇怪，什么叫以斯勒业啊？就是 Israel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故事哈。所以我们读列王记最主要是了解它的历史，但是跟很多的先知书有它的关系啊。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把这个整个做一个总结，然后会把先知书上里面提到有关那时候的背景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啊。这样子，你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就至少有个背景的认识啊。好，我们看到这几个，我们就有一些结论啊。看到第一个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会不会来到？审判的日子会来到哈。那神他不断的警告他的百姓悔改，可是他们却不断的犯罪，神会不会宽容？他会哈，在这个 彼得后书那边也讲到，神他会宽容忍耐，可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哈，他就会不顾惜。这边讲他不顾惜他的殿，他不顾惜他的民，他不顾惜利他民的那个居所哈，那他要让这个地被毁成为荒凉哦。将来神的审判会不会临到？也会哈。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就像这里我们所看到他们被掳，啊，但是神在他们。有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就不要害怕哈。所以我们同样的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只要藏身在主的里面哈，我们也不会去害怕，因为神会保守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同受苦难哈，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他可以体会到他们所受的苦哦。那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后来弥赛亚也来了，耶稣来，他有没有为耶路撒冷哀哭？他有为耶路撒冷哀哭哈，他有没有为我们死啊？他也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也看到约西亚王他后来死了哈，那就象征着他弥赛亚要死了。我们也看到耶利米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好，不断的为耶路撒冷为神的百姓哀哭。那我们也看到就像耶稣一样啊，他也为他们哀哭，所以他可以体会到我们所说的苦啊。所以在这个受苦当中，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好，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啊。那我们亡国之后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复国的盼望啊。神的百姓虽然被掳到异地外邦啊，可是神眷顾他们，神也应许他们70年后啊，他会把他们带回归本地啊。那同样的，弥赛亚要来，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他要设立他的国啊，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人总是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这个弥赛亚。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认识他，不承认他是弥赛亚。可是将来呢，会不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会啊，圣经上讲啊，将来他们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曾经讲过说哈，从此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3章，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啊。第37节那边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他已经预言以色列人哈，耶路撒冷跟圣殿都要被毁，这是第二次的哈。而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因为耶稣来了他们不接受嘛哈，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这句话什么意思？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这个是对弥赛亚的宣告啊。记不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们讲说何善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表示说哎呀，我承认你是弥赛亚，弥赛亚来了啊。但是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得再见你们面，因为你们不认我啊。只等到你们说，只等到有一天你们承认我是弥赛亚啊。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节，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啊。所以你看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25节啊，11章25节。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的历史，他的复国，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征兆，一个末世耶稣基督要来的征兆啊。在300年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说犹太人会复国。以前有人在解经讲到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时候就知道人子已经近了啊。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什么意思呢？无花果树是讲到以色列嘛，哈，可以讲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表示哎，他又活过来了。所以300年前有人解经书写说，这是预言以色列复国。有人想说你太大胆了，你怎么讲？怎么可能以色列会复国？可是果然哈，在西元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就复国了哈。所以我们先看到以色列历史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哈。那我们读旧约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后来还是跟以色列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是相关的，神的审判一定会有，神的百姓会被掳，但是都不要害怕哈。最重要的是只要与神同在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亡国被掳，但是在亡国被掳当中，我们还是有盼望。好，我们就讲到这里。